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白恩斯上个礼拜罕见访问莫斯科，并在当地与俄国总统普京打电话，表达美国严重关切俄国增兵乌克兰边界。 CNN 曾经在5号披露，白恩斯是在一些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忧俄国可能扩大在乌克兰军事干预之际，前往俄国首都莫斯科。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美国严重关切俄国增兵，并问到电话会谈中触及那些议题时，佩斯科夫表示双方谈到双边关系、外交做法遭遇危机的情况，并交换对区域冲突的看法。当然亦有提到网络安全议题。马萨尔科技上个礼拜拍摄的卫星影像发现，美方所担忧的俄军人员与装备出现非常规调动，影像显示俄国部队、战车以及大炮集结在俄国城镇叶利尼亚。两名美国高官表示，拜登政府比今年春天时更担心俄国可能发动侵略。拜登二号派遣白恩斯前往莫斯科，希望能够为形势降温。白恩斯在莫斯科拜会克里姆林宫官员，话俾佢哋知美国密切关注呢啲部队行动，会尝试阻止任何侵略计划。缅甸军方今年2月1号发动政变，将2020年11月8号赢得选举的民官政府赶落台。就在全国民主联盟在胜选的一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缅甸执政的军政府使这个国家恢复到真正和包容的民主道路上。布林肯说，我们向努力恢复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的缅甸人民表示敬意，包括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生命的1300多名无辜者。布林肯在他的书面声明中说，政变及其随后和持续的暴力镇压进一步损害了人权和基本自由，逆转了十年来迈向真正民主的进展。另一方面，联合国再次呼吁缅甸军方尊重人民的意愿，让国家回到民主过渡的轨道上。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礼拜一表示，联合国亦越来越关注这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2月1号的军事政变之前，缅甸各地有100万人需要援助，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00万。由于选举后的暴力，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格里菲斯礼拜一话，由于军方设置的官僚障碍，援助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准入极其有限。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上午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讨论缅甸的总体局势。美联储八号表示，中国房地产业承受的压力包括恒大集团债台高筑构成的问题，如果先扩散到中国金融系统，之后可能冲击到美国。美联储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中国监管机关对房地产业负债累累、价格膨胀感到担忧，因此采取行动应对。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突然修正，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 金融稳定报告提到，有鉴于中国经济与金融系统的规模，以及其与世界其余地方的广大贸易连结，在风险情绪恶化之下，中国的金融压力可能会令全球金融市场感到紧张，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风险，进而影响美国。这个问题是美联储认为可能冲击美国的多个潜在金融风险之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九月曾经淡化恒大带来的风险，称美国没有直接爆险，但亦说可能将重挫全球消费者信心。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11月8日正式宣布他将参加佛罗里达州州长大选，他还提出了四个新方案，禁止任何可能会导致该州企业、学校和令私有企业或公共行业的工作人员失去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强制令。法律要求豁免孕妇、宗教信仰者、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或能够得到医生批准反对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并允许职工以佩戴特殊的个人保护设备来避免接种疫苗。美国27个共和党州长掌控的州都是抵制左翼政府的疫苗接种强制令，而桑德斯表示，佛罗里达州抵制联邦疫苗接种令的法律可能是本国保护私企和公共企业员工的最强有力的法律。虽然有很多人希望桑德蒂斯能够在2024年参选总统，但是他目前仍然表示他无意当总统，任何说他会参选总统的讲法都是谣言。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11月7号表示，外国黑客涉嫌破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国防、医疗、能源和教育行业组织，或与中共有关。Palo Alto Networks 的总部位于加州 Santa Clara 市的网络安全公司 CNN 星期一报道说，在国家安全局 NSA 的帮助下，该公司正努力打击一些黑客。这些黑客一直试图从包括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内的敏感目标那里摄取关键数据。另外，根据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8号报道，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在4月21号曾经表示，有证据表明中共应对黑客对美国政府、企业和美国基础设施发动的新一轮网攻负责。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4月20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新一轮黑客行为影响了美国政府机构、关键基础设施实体和其他私营部门组织。 Axios 报道说，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计划设立一个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以及一个新的特使来监督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应对黑客攻击，这个有待国会批准。农产品亦出现供应链危机。旧金山纪事报8号报道，旧金山一家谷麦片公司为了确保货源，花了比疫情之前高 70% 的成本，从供应商手中买下一整年的货量囤积。旧金山这家谷麦片公司执行长布沙特里说，随着原物料价格和产品售价都提高，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报道指出，供应链危机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卡车与卡车司机短缺、运费高涨，单是将谷麦片成品从旧金山运到洛杉矶的卡车成本就上升近四倍，从加拿大和德州将原物料运到加州的成本亦比以往更高。布沙特里幸运地取得一笔约$420,000的紧急贷款。新冠疫情援助金是给美国小企业的疫情纾困贷款，不过他担心好像他这样的财力不足的小企业口袋不够深，不足以和大公司抗衡。布沙特里认为情况会越来越差，到最后可能小的公司什么货都拿不到。他预期明年要多花$342,000购买原物料，比疫情之前贵 52%。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由新西兰主持的2021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将以视讯方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正式登场。外媒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轴 是武汉肺炎疫情经济复苏，可能引发紧张争辩的题目就包含台湾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申请。新西兰总理阿尔登表示，大会将聚焦在拟定从这个世纪危机中复原的蓝图，一同持续维持供应链运行，以及支持试剂、疫苗等关键医疗物资的贸易议题上。报道指出，在星期五的领袖峰会正式开始前，会先进行贸易与外交部长的会前会，预料在讨论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及美国申请主办2023年峰会两个议题上会出现紧张形势。原因无疑是中国亦都同样申请，而且反对台湾加入的立场。额外引发争议的是，往年在决定未来 APEC 主办国时，通常不会有太多障碍，却对美国提出质疑，要求美方必须确保俄国在遭受制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参与会议。同样遭美国制裁的中国尚未表态。为期四日的中共六中全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外界聚焦这次会议将如何为中共历史和未来定调，以及习近平将打破中共惯例继续连任。从中共官媒的宣传造势来看，塑造习近平伟人形象的努力从内部宣传蔓延到对外传播，这个被普遍认为是为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做准备。英国泰晤士报刊发文章说，这些重词加固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英国金融时报就预测，这个礼拜中共六中全会的投票将获得通过，为习近平在明年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扫清道路。BBC 记者麦迪曼表示，预计这次会议基本上是对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庆功会，让始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时期正式成为过去，让党更有控制权，让习近平成为党的中心。此外，外媒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审议和通过历史决议，这个将是中共以中央全会名义通过的第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楚伯亮认为，六中全会将公布官方评价中共百年历史的决议，很可能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一起奉为划时代的领导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1月8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10月份的消费者通胀预期调查，被调查的户主预计明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中值将上升 5.7%， 对未来三年的物价上升率的预期中值维持在上个月创下的 4.2% 的最高纪录。美联储认为理想的年通胀率应该是 2%， 不过该行最近采取的政策是允许通胀率超过该水平，以弥补通胀率多年来低于该目标水平的影响。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导致高通货膨胀的供应链混乱、商品短缺以及与疫情有关的持续限制措施都将在明年开始缓解。他说，相对于 2% 的长期目标而言，大多数时候都属于过高的通胀，最终将被证明是短暂的，但毫无疑问完全重新开放一个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所花的时间要比关闭它所花的时间长得多。脸书公司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星期一在欧洲议会作证，他说给欧洲议会的议员知，现在是为了社交媒体制定全球规则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年10月他已经先后在美国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及英国议会在线安全法案委员会作证，揭露脸书公司不透明的操作和道德违规问题。豪根星期一的作证正值欧盟内部为如何控制大科技公司而进行激烈辩论的关键时刻。欧洲议会的议员正为制定监管社交媒体平台的法规进行角力。豪根告诉议员，数字服务法案可以极大地改变脸书和其他科技巨头的运作方式，迫使他们开发产品时主要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用户的安全和福祉。 他对议员表示，你们确实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欧洲议会的德国籍议员亚历山德拉戈泽表示，他加强了我们需要强有力立法的想法。脸书目前正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越来越多的审查，这个和豪根的举报有很大关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副主席克拉里达礼拜一表示，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准备迎接美联储在明年底之前调升基准贷款利率。这个是美联储自上个礼拜宣布将开始减缩抗疫激励规模后，最明确地表达出美联储预备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并将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2020年3月将利率调降为零，以协助控制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然后展开大规模逐个月购债行动，以使信贷持续流向企业与家户。上个礼拜召开决策会议后宣布，将开始逐个月减缩购债规模，直到明年中期完全停止。克拉里达指出，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一的美国，去年出现了不单止是历来最严重，亦是最短暂的衰退，但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983年以来最高。11月9日是世界自由日，拜登总统8日发表声明说，民主制度可以最好地保护人权与自由。拜登在声明中指出，1989年11月9日，中欧和东欧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推倒了德国柏林墙。从那阵起，前欧洲的共产政权国家在推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民主仍然脆弱，在太多地方仍受到威胁。独裁者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公民权利之上，践踏法治，攻击新闻自由，并破坏司法独立。声明强调，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可以最好地维护属于每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美国将继续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捍卫并促进人权，以及追究那些滥用职权和助长腐败的人的责任。白宫表示，近来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民主运动显示，人类争取自由的努力无法被阻挡。此外，国务院亦说，美国一向支持全球的新闻自由。
大家好，我是黄蓉。香港楼价升跌是民间普遍关注的议题。香港银行家、时事评论人吴明德表示，楼宇价值和地点有很大关系。假设物业的地点在九龙观塘区，若果四边都是好像裕民坊之类的旧楼重建区，物业就一定有升值潜力。不过吴明德强调，香港物业在未来三五年的升值与否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莫大关系。他分析，习近平如果可以成功在2022年连任，这样习近平和他的跟班也都要稳食，跟习近平十年的兄弟就会思考怎样跟满声发大财阵营就可以发达，跟着习近平虽然有名气反而无法发达。因此习近平要给自己人一个交代，到时候就要将和新方式拿出来用。而全世界可以最快令他们致富的方式就是颠覆国家，勾结外国势力。吴明德说，到时香港版国安法可能取消，和外国结交合作才是正路。目前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应该是英美、欧洲的西方国家莫属。早前有评论指，目前中共内部和美国华尔街一起闷声发大财的是江泽民派系。评论指，过去二三十年间，江派盘踞整个中国，在党政军和金融体系内部都大量安插自己的人物。胡锦涛、温家宝在任的十年并没有太多实权，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反腐名义将军队、政法等体系的江派大员一一拉落马。而习近平最后要清理的就是金融体系，在江派手上夺回前代子。香港亦都是江派势力盘踞的地方，江派大管家曾庆红曾经掌管港澳事务，在中联办、香港政府和各大非政府机构内都安插了自己人。 香港亦都是中共权贵和白手套走资的天堂。不过近两年期间，中联办人士大换血，习近平又以港版国安法为理由，空降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成为香港的新深层政府，架空旧有的江派人马。港版国安法凌驾于一切香港现行法律，被民间视为恶法，彻底摧毁了香港自由和法治的社会。随着该法例的实施之后，外资撤离，香港人亦都出售房屋，移民走难。不过评论认为，国安法是习近平对付江派的工具。伍明德指，当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连任，权倾朝野之后，有机会取消港版国安法。事实上，习近平只是不喜欢江派勾结外国势力，满声发大财。当江派全军覆没之后，习近平希望继续和外国做生意，比自己阵营的人亦都可以发大财。因此伍明德指，若果是这样，未来香港楼市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早前中央多番强调要解决香港房屋问题，民间担心楼价会大跌。吴明德认为，好多以前在大陆生活的人会来香港定居。有网友爆料指，一个位于元朗大约900尺的三房单位，叫价900万港元，在放盘4个钟头内以880万成功出售。还有人透露，好多长期以来在大陆生活的生意人已经意识到营商环境不再，有外国护照就飞向外国，有香港护照就来香港，有些暂时无法将生意撤离大陆的亦都搬到香港生活，来香港买楼，因此就出现4个钟头内立即有买家接货的现象。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经历一系列社会事件之后，香港青年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明显减弱。11月7号，香港青年协会发表《强化教育以维护法治研究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在15岁到34岁的香港青年当中，有70%对香港法治信心减弱，近80%对香港警察的信心减弱。这项调查报告是香港青年协会在9月14号到18号对529名香港青年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调查显示，有70%受访青年表示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正在减弱，而表示对警察、律政部门、法官信心减弱的青年分别是 79.4%、59% 和 48.6%。多数受访者表示，香港维系法治的最大挑战是民众失去法治信心，以及政府和社会缺乏互信。受访者认为，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基本人权，其次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实现公义。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美国对好多国际游客重新开放边境，但同时亦伴随住一套新规定，比如疫苗接种要求。美国嘅边境限制措施最初系由川普政府喺2020年初实施。后来拜登政府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将限制范围扩大到更多国家，禁止来自中国、欧盟成员国、英国、南非、印度和巴西等33个国家的游客入境美国。据 CNBC 报道，航空公司报告说，前往美国的机票预订量大增，预计即使在假期高峰期到来之前，旅客人数亦会激增。机票追踪网站 Hopper 表示，自拜登政府9月宣布取消限制以来，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搜索量增加了4倍几。星期一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入境要求规定，乘坐飞机前往美国的外国旅客在登机前要进行病毒检测。如果他们是18岁或以上，则需要出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因非必要原因从陆路或乘船进入美国的旅客亦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在重新开放空中过境的同时，美国陆地边境亦对非必要的旅行重新开放。星期一天亮之前， 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就开始排起长龙。在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陆地边境口岸，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询问旅行者是不是接种过疫苗，并抽查一些文件。除了18岁以下的人可免于疫苗接种要求外，来自全国范围内疫苗接种率低于 10% 的近50个国家的非游客旅客亦有资格获得豁免。不过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德鲁迪尔恨斯说，加拿大要求过境旅客花上200美元进行最后回链式反应阴性测试，很多想从加拿大省开车到密歇根的人可能因此受阻。路透社报道说，放宽入境限制亦会鼓励移民尝试来美国寻求庇护，对乔拜登总统的政府构成新的考验。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说，由拜登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上个礼拜访问中确定了塞内加尔和加纳等至少10项有望发展的建案。官方持续和政府和民间领袖会谈，寻求将由G7在今年6月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所资助的建案。这名官员说，可能会在12月的7国集团会议上最后确定计划。这名官员还说，有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在9月在类似行程中访问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年底前将有另一个代表团访问亚洲，但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亚洲国家。官方先前表示，G7 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目的在2035年前填补开发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所需的40兆美元资金缺口，为中国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这名官员说，美国将向开发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美国金融工具，包括股权、贷款担保、政治保险、补助和专业技术，以聚焦气候、卫生、数位科技和性别平权。官员告诉媒体，这一波行动寻求确定可以在明年初推出的旗舰建案。塞内加尔和加纳官员乐见美方提出和中方不同的保证，美方不会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或可能导致日后扣押港口或机场的附带协议。讨论的投资案包括可能在塞内加尔为西非建立一座疫苗制造中心，加强再生能源供应，促进贷款给女性所拥有的企业，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指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美国五个大楼10月初发表的中国军队年度报告第59页中提到，中共新增一个中共军队火箭军轰炸机旅，驻扎在湖北襄阳市附近。政治客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星期一10月8号报道说，新的商业图像和一家国际情报公司的报告显示，他们找到了一处设施所在地，非常似五个大楼报告提到的内容。报道说，国家情报公司 JANS 对10月25号拍摄的谷歌商业卫星图像进行了分析。该图像显示，在2019年和2021年之间，在襄阳以南约4英里处新建了一个导弹驻扎地。这一份报告的作者西恩·奥康纳写道，驻扎在襄阳的驻军单位不长，但该驻军可能是中共军方的664旅。664旅是一支配备 DF-31AG 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以前被认为是驻扎在益阳。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664旅驻扎在益阳，同河南省的第66基地有关。此外，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引述密克萨尔技术公司提供的卫星影像报道， 中共军方已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建包括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在内的等比例模拟移动标靶，而次用作中共火箭军导弹部队的实弹演练。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共军方正是加速增加核弹头的生产和部署，中方部署的核弹头到2030年有可能突破1000回。报告预测说，中共将在2027年建成可以在亚太抗衡美军的军事实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上个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共军是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取得的进展表示震惊。米利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我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它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斯普特尼克时刻从此就被用来比喻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在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萨斯的牵头下，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另外13个共和党成员星期一致函拜登总统，信中说中共正在亚太地区抢占贸易政策的主动权，已经核准了有15个国家签署占全球经济 30%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同时亦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美国却仍在观望态度，这个有损美国的利益。为了重新确立在贸易政策上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作为一个开端，和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就数字贸易进行谈判并制定高标准的规则。他们表示，数字贸易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领域，而且美国及其亚洲盟友是这一方面的创新者和领导者。美国必须在一个对其经济福祉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的领域寻求增长。他们在信中说，虽然数字贸易协定不能够取代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它会是积极的第一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对 5% 的就业提供支持。这一些参议员说，最重要的是数字规则必须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并直接对抗中共不守规则的贸易行为，同时需要确保数据的自由流动，禁止关税和税收等歧视性措施，支持消费者保护，促进网络安全，保护人权，反对新闻审查，并阻止政府强制转让专有源代码和演算法。他们警告，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新加坡和新西兰等美国的盟友正是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数字贸易协定，这个为中共提供了一个在区域经济收益上超越美国的机会，并进一步巩固其威权互联网的治理模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对被中共拘留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的健康状况深表关切，并敦促北京当局无条件放人。公民记者张展在2020年因深入武汉实地报道中共病毒疫情而遭中共拘捕，并被判4年监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一再对他任意拘留的性质及在期间遭受的虐待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再次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星期一，张展获得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奖提名，以表彰他的勇气。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是金融学专业硕士，曾任律师，是一位基督徒，长期关注和参与维权活动，并敢于批评中共当局。2020年2月，张展亲赴中共病毒爆发地武汉，进行关于疫情的实地真实报道，随后被警方拘捕。纽约时报说，张展的报道挑战了中共政府将自己的应对疫情努力描述为出色和关怀民众的讲法。去年他被判犯有寻衅滋事罪，这个是一个经常用来对付意见人士的模糊指控。张展被捉后拒绝认罪， 并进行绝食抗议，玉芳则开始对他强迫灌食。张展的哥哥张举10月30号在推特上表示，我母亲前日看完他回来喊了好久，妈妈面容潮水，满眼悲伤，因为张展看起来已经病入膏肓，身形完全走样，他心里似乎只有上帝和他认定的公理，其他全然不顾。他表示张展身高达177厘米，目前体重不够40公斤，他觉得张展可能活得不耐。张举说，在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如果他没有坚定过去，我希望世界能记住他原来的样子。目前张展的家人正敦促中共当局能核准他保外就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党媒放风分析指，暗示提前宣告习近平连任，如何做好不干指习近平为老牌喉舌指方向，用完即弃，中共情报官被美国控间谍罪遭到抛弃。新东方几百名教师直播卖货，余敏雄说教培时代结束。立陶宛外长表示，台湾驻首都代表处一定会开设。火星曾经有生命，好奇号发现新有机分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月8号至11号，中共中央委员会大约400名成员将会在北京举行中共六中全会。民众普遍认为今次会议将会为习近平在明年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大铺平道路。根据已释出的信息，会上将会通过现有领导人习近平的历史定位决议文，而外界亦都正在密集观察整个中国的政经局势变化。中共党媒事先占领舆论场，刊文说习近平是驾驭历史潮流的核心人物，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进入又一个盛世。时评人杨威分析表示，这样等于泄露了六中全会的决议，提前宣告了习近平的连任。近日中共党媒接连热捧习近平，新华社在6号和7号连续发表万字长文为习近平造势，其中6号的文章题为《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着重在细数习近平执政9年的政绩，称其为继往开来的领航人。而党媒这种明显拔高了习近平的论述，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对此，法国传媒发表评论文章直接拆台，法广在文章当中一一点评了习近平的另种政绩，譬如官媒视为最大政绩的反贪，九年当中大批贪官落马，包括400人以上的省级官员。法广就认为是习近平巩固权力、清除异己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反贪是选择性反贪，还列出前中共常委、有政法王之称的周永康，以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以及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等人，无疑是一场肃清政敌的竞争。新华社还说朋友遍天下，法广反驳说习近平已经近700日不出国门，屡屡缺席国际重要场合。习近平称脱贫进入小康社会，但中共总理李克强就公开指中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并指这些脱贫现象是弄虚作假、临时脱贫、过后反贫的假象。法广认为距离二十大最后一段路不够一年时间，预期还会有更险恶的内斗，甚至有黑天鹅、灰犀牛一类不可测的严重事件。习近平甚至可能敲山震虎，在明年夏天还会板 揀到一名以上的政治局委员。除此之外，海外时评人杨威亦都针对这个现象撰文话，新华社抢在六中全会之前试图将习近平描绘成一个无可替代的领袖，还引用某传媒话，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强国，中国正在进入又一个盛世。杨威表示，这样相当于习近平连任的宣言，如此的定性和评价，相当于将准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的决议提前公之于众，中共党媒迫不及待地高调放风，不知道习近平阵营是真是空有成竹，自认摆平排除了所有阻力，定是为了盖过最后的些许杂音。11月8号是中国的记者节，以官媒为首的新闻平台纷纷高调表态，年度例行性地庆贺表扬新闻从业者。但讽刺的是，在新闻自由全球垫底、舆论管控极为严峻的中国，新闻记者不是生存空间压缩窒息，就是配合党的意志成为全声筒。习近平11月6号在祝贺新华社建社90周年公开信当中说，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对此，新华网亦都特别以如何当好记者、听听总书记的要求为标题发表新闻，似乎同习近平呼应。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8号发文表示，虽然报纸、广播以至电视、网络都是西方发明的，但是传到中国就要中国化，我们的媒体怎可能按照他们的路数亦步亦趋地走。胡锡进还说，如果中国媒体都变成西方的媒体，这样中国肯定就不是今日的中国了。实际上，中国记者节定为11月8号，在2000年才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制定，虽然不是国定假日，不过政府每年都会以官媒为首，包括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党政军不同体系作为平台，发布庆贺和表扬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所谓正能量信息。矛盾的是，官媒正在高调为记者喝彩的同时，目前却至少仲有122名记者被囚禁在中国，对比官方用文字对记者的看似温暖呵护，但在最冷最黑暗的角落，中国仍然照不到新闻自由的阳光。美国司法部11月5号表示，中共情报官员徐延军因为密谋摄取美国航天机密，被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裁定罪名成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8号对此否认，并说这个是纯属捏造。根据路透社报道，8号汪文斌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说，美方对徐延军的指控纯属捏造，并要求美方依法公正处理此案，确保中国公民的权益。根据传媒报道，中共情报官员徐延军在美国被裁定两项密谋与企图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罪名，以及三项与摄取贸易机密有关的罪名成立，恐怕面临最高60年刑期和超过500万美元的罚款。徐延军2013年就化名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摄取商业机密，多间美国航空企业都曾经是他的目标，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旗下子公司通用电气航空。在北京当局削减政策压力之下，大陆教培业龙头新东方宣布，该集团将会退租1500个教学点。新东方总裁俞敏洪将会带领几百名教师直播销售农产品。11月7号晚间，俞敏洪在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宣布，新东方计划成立一个大型农业平台，他本人将会带领几百名教师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农产品。他还透露，新东方有接近1500个教学点要退租，当初只是装修教学点，新东方就花费人民币大约60-70亿，而家这些教学点全部要退租，新东方又面临着必须支出违约金、押金、学生退学费以及员工老师的离职费，真是巨大巨大的一笔钱。自中共当局推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削减政策之后，10月13号新东方宣告各地学校剥离小学、初中学段业务，之后又宣告停止经营中国大陆 K 九学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预计在2021年12月尾之前生效。截至5月31号，新东方在大陆共有122所学校、1547所学习中心、11所书店，共聘用了54200名教师，大部分为全职教师。随着核心业务剥离，大量校点退租，教师亦都被解聘。在中共打压之下，大陆教培行业受到重创，除了公司股价暴跌之外，其创始人身价亦都大幅缩水。关于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的开设，可能因为北京政府而生变的疑虑，立陶宛外长兰斯帕吉斯表示，台湾代表处一定会开设。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报道，台湾政府官员及商界人士代表团上个月造访立陶宛，但外长吴超燮未在其中，这样引发猜测，是否立陶宛外交部没有邀请吴超燮参与代表团，是否意味立陶宛将会在同北京的对峙当中退缩呢？台湾国法会主委龚明鑫访问立陶宛时曾经表示，尽管北京反对，台湾仍然计划今年底在立陶宛首都开设经济代表处。近期台湾外长吴超燮和龚明鑫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斯洛伐克和捷克，但吴超燮并未随团造访立陶宛，而引发猜测，立陶宛可能因为害怕和北京紧张升温，放弃邀请吴超燮造访立陶宛的计划。在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以台湾之名在首都设立代表处之后，立陶宛和中共关系恶化。今年8月10号，中共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立陶宛外长兰斯帕吉斯告诉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一定会开设，正在讨论当中，当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会宣布更确切的开设日期。但政治分析家卢里纳维优斯表示，立陶宛自今年初决定与台湾发展关系以来，除了宣布开设台湾代表处的战略举措之外，几乎毫无行动。他认为立陶宛决定与台湾建立可持续关系，取代与中国的不可持续关系，这项决定受到欢迎，但立陶宛亦都在与台湾建立新关系上进度缓慢，这样可能导致立陶宛将竞争优势拱手让给捷克或者斯洛伐克。美国太空总署的好奇号探测车日前在火星上发现一些有机分子，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类型。好奇号探测车2012年登陆火星，火星现在是一个沙尘漫天、干燥寒冷的世界。最近好奇号取样之后，采用一种名为湿化学实验的方法化验样本。这种方法将取来的样本倒入装住液态化学品的杯里面。科学家意外地发现了新的有机物分子氨和苯甲酸。NASA 研究组在11月1号发表于自然天文学上的研究当中介绍说，虽然这些有机分子还未是生物印记的直接证据，但是它们的存在意味着火星很可能有过生命，而且亦都说明好奇号目前收集样本的方法是正确的。科学家在火星上发现过很多有机物，都是从火星沉积岩内发现的。研究人员一般会将样本放入好奇号内部一个特制的烤炉里面加热，从挥发物当中探测到这些有机物，但是这种方法从未发现过氨和苯甲酸。今次使用湿化学实验的方法第一次发现这两种有机物。这份研究说，这些有机分子有可能是在火星的地质活动过程当中产生，也都有可能是火星曾经有过宜居环境的证据。火星上的盖尔撞击坑以前也都曾经有过水资源，这一项意外的发现为研究火星的历史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口误吐心声，澳洲总理呼吁全球应对中共，不给科技巨头轻易并购小公司，美国议员提出新法案，日本首相任命对华强硬派为人权问题辅助官，气杀中共，王明志卖歌三小时豪赚600万，一夜成为大富翁，多国致信中共海关处敦促暂停实施食品进口法规。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上，大约40个国家承诺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再使用煤炭。不过澳洲、美国、中国等几个煤炭密集型国家拒绝签署该承诺之后，11月8号澳洲表示在未来几十年当中将会继续出售煤炭。当日澳洲资源部长皮特在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当中强硬地表态说，我们是不会关闭我们的煤矿或者燃煤发电站，澳洲拥有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煤炭，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拥有市场，如果有人购买我们就会卖，国际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将会在2030年之前上升，如果我们不占据这个市场，别人就会占据，我更加希望是高质量的澳洲煤炭，这样会为澳洲提供就业机会，建设其经济。澳洲有近3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煤炭行业，澳洲矿业委员会更加提出了有5万个直接工作岗位和12万个间接工作岗位和煤炭业有关。而 COP26 目前还在格拉斯哥举行，正当各国积极对气候政策提出具体承诺的时候，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大会发言时的口误引发热议。根据 ABC News 报道，莫里森上个礼拜二在气候峰会发言的时候，原本想讲需要全球应对气候变迁，但一时口误讲成需要全球应对中国，结果这一段口误画面在中国微博广传，押金为指标签注澳总理将应对气候变化讲成应对中国的影片，在微博浏览量已经超过1亿次。报道表示，中共官媒观察者网刊文讽刺莫里森满脑子都是中国，不少中国网友亦都说这个不是口误，是不小心讲出了心声。近日两名美国参议员提出新法案，要求 Google、Facebook 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收购其他公司之前需要证明此举合法而且有利于市场竞争，提高了收购难度。这个法案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和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共同提出。过去政府要阻止企业并购，必须证明特定交易会导致价格上涨或者该交易为非法，新法案就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想并购的企业身上，这样让政府更加容易阻止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交易。克洛布查尔透过声明表示，越来越多公司选择直接买下他们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同他公平竞争，新法案将会终结这一类不当收购，使科技巨头更难解决竞争对手，进而强化市场竞争力。针对科技巨头的法案还不止这一个，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法案，禁止任何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公司进行任何并购或者收购交易，美国五大科技巨头全被点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启用对中共立场强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担任首相辅助官，专门处理人权问题。据 NHK 11月8号报道，中谷元对记者表示，作为一名在人权问题上投入大量精力的政治家，我希望利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和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紧密合作处理国际上的人权问题。岸田文雄11月6号表示，将会任命林方正出任外务大臣。64岁的中谷元在安倍内阁担任过防卫大臣。今年3月，中谷元表示，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尊重，呼吁制定日本版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并带头联合十几个民主国家和欧盟成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崎仁彦8号在记者会上说，岸田文雄在竞选自民党主席时就表示，要以坚毅的态度因应台湾海峡的安定、香港的民主以及维吾尔人权问题等，并基于美日同盟守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对维持国际秩序安定有所贡献。此外，据冲绳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在冲绳的自卫队和与那国岛加派电子战部队，规模大约70人，将会在2023年增派完成，会配有车载型网络电子战系统，能够收集电波、分析干扰 敌军的通讯，让日本能够以多领域作战方式抵挡外部入侵。日本航空自卫队亦都将会在与那国岛派遣20人的移动警戒部队。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针对中共在南海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该部署显然是要收集中共军队的战情。如果电子战部队、移动警戒部队全数完成派遣之后，军队人数会占当地总人口数大约 15%， 再加上部队家属，比例将会更多。目前马来西亚音乐创作歌手黄明志和澳洲歌手陈芳宇合唱的《玻璃心》在海外多个国语音乐排行榜上占据首位，上榜三个礼拜突破2600万的点击量。近日黄明志在网络上宣布制作了 NFT 网络代币，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售卖自己的99首音乐作品，结果在3小时之内就售罄，豪赚96万美金。11月7日，黄明志在 Facebook 发布消息说，他制作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同质化代币玻璃心 NFT， 同时在网络交易平台上架，利用区块链技术售卖自己的音乐作品。结果在短短三个小时之内，黄明志99首歌曲的 NFT 就全部卖完。随后他在网络上传了一段短片，说一觉醒来我变成了大富翁，老实说我有一些不知所措。他表示 NFT 不单止不必受到既有影视共享平台对作品内容进行审查，就连各国政府亦都无法插手管理，自己不打算将刚刚获得的这些代币转换成现金，而是让它一直在虚拟货币的世界里面流通。他还预告下个礼拜日将会推出另一首飙高音的 NFT， 希望喜欢他的音乐的网友继续支持他。 NFT 是储存在数码账本上的数据单位，它代表的数码资产是独一无二的，不可互换。今年10月，玻璃心在 YouTube、QQ 音乐、网易音乐云、酷我音乐、腾讯视频、Bilibili 等同时上线。由于歌曲含有大量相关语，被认为讽刺中共小粉红和中共极权政府，迅速遭到大陆封杀。黄明志和陈芳宇的微博账户亦都被封禁，但该曲在海外却越封越火红。知名自媒体人文超在其节目当中说，玻璃心的成功代表表达真情实感的讽刺创作是大有市场的，对娱乐圈亦都是好好的示范。现在的艺人不单止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禁忌的束缚，市场亦都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不如反过来利用眼下的机会，好像神曲玻璃心那样。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多个国家正敦促中共海关暂停实施食品进口法规，认为这些措施会带来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风险。七个经济体分别是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加拿大、欧盟和瑞士，他们反对中共海关署4月份颁布的两项法令。法令要求食品进口商在明年1月1日之前满足全面的新注册、检验和标签要求。根据彭博社睇到的一份副本，七国外交官10月27日在给中共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的一封信当中表示，海关总署对这些法令的执行严重缺乏明确性，包括受这些规定约束的产品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很快就会发货，因此第248号和第249号法令可能会扰乱全球食品供应链，并延迟进入中国的食品供应。外交官要求中共海关总署将食品进口措施推迟至少18个月。报道说，因为向中国运送食品的船只准备离开港口，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在中国卸下货物。这一场争端正值全球供应链陷入困境之际，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和全球经济的相关波动，全球面临巨大的航运樽颈。中共海关署4月份发布法令，要求对18类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采用所在国或者地区的官方推荐注册模式。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外国食品制造商和政府仍不明确如何满足中方的进口要求，有人担心如果没有按照中共要求的注册规则行事，可能会导致货物运输在最后一刻被延误，这样会带来巨大成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